小说《初晨》，作者杨帆，第九章。新婚的生活和谐而美满，我们利用几天的婚假稍事休息，因为结婚那天主要请的都是双方家长的朋友和一些亲戚，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出去请各自的同事和同学吃饭。临上班的前一天下午，我觉得好久没有上网去看一看了，就打开电脑连到法轮功在加拿大的网站上。网上登出的消息让我大吃了一惊，自从4月25日那次活动结束后，许多省市练功点的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除了有人登记拍照以外，还出现了各种诸如军人不许修炼法轮功的文件，同时在修炼者晨练期间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前来捣乱。看了那些消息，我感到似乎从425之后，党和政府对法轮功的误解进一步加深了。不过我还是乐观地认为，425事件以后，当局会对法轮功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只要调查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必然会发现法轮功除了强身健体和教导人重德行善以外，没有任何对政府和社会的威胁。一切杞人忧天的想法自然会烟消云散，就像我们曾经在1996年和1998年经历过的光明日报事件和北京电视台事件一样。我把网上的消息给露露看了看，她除了诧异以外也没有太多的担心，毕竟法轮功在中国已经红传了7年的时间，大部分老百姓都已经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作为我们这样在外企工作的职员来说，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对社会的看法。改革开放已经经过了20年，民主与法治的口号也喊了那么长时间，通过政治运动来抹黑一个妇孺皆知的好功法，并禁锢人们的思想和信仰自由，在我们看来确实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个星期以后，我到杭州出差，早起练完功后，我打开电视看早间新闻时，正好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发新华社的新闻稿，接待部分法轮功上访人员，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发表谈话。其中提到，一，连日来一些法轮功练习者纷纷传言，什么公安机关就要对练功者进行镇压了，党团员干部参加练功都要开除党籍和公职，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中惑人心的谣言。二，党和政府对待正常练功健身活动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我现在再次重申，对各种正常的练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虽然新闻中也谈到了绝不允许借练功弘法之名宣传迷信、造谣煽动，进行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大规模聚集活动，但是我觉得那不过都是政府新闻例行公事的八股文而已。正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听到门口有悉悉嗦嗦的声音，转头望去，酒店的服务人员正在往门下塞当天的《杭州日报》。我走过去拿起报纸，上面刊登着和我刚刚在新闻联播中听到的一模一样的话，虽然其中透露的信息对法轮功不够友好，但是我觉得政府的这个态度也就够用了。我们一直所争取的不也就是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吗？我小心翼翼地把那张报纸塞进了我的旅行箱，认为一切的误解和担忧终于都画上了句号。像我这样没有经过任何政治斗争的人，现实证实我们的想法简直太幼稚了。周末的时候，我和露露回到了我父母的家中，爸爸妈妈跟我说了许多外地工友练功受到更严重干扰的事情，其中提到鹤岗市的工友在晨练时受到警察包围监视，有环卫人员利用高压水龙头浇向正在练功的人群，同时宣传站的广播车开到练功地点，利用高音喇叭大声播放 disco 音乐进行干扰。看到我难以置信的表情，妈妈拿出几张鹤岗工友来北京上访住在我家时留下的现场照片，并问我可否通过什么渠道将此事件曝光。我心情有些沉重地浏览着那些照片，妈妈说的话毫无夸大其词的成分。我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 连接到了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负责发布中国大陆有关法轮功最新消息的网站明慧网。网上刊登的另一条消息更加令人震惊，大连的法轮功学员亲眼目睹在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保安执勤人员的押送下，数十万册合法出版有统一书号的法轮功书籍被运至东北财经大学印刷厂销毁。几天以后，网上还公布了山东省委的12号文件，其中提出6点意见，包括严禁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严禁法轮功向农村发展，各单位不给法轮功学员提供任何练功场所，收缴法轮功一切音像刊物，党员干部必须退出法轮功，不退出的要严肃处理，是党员的要劝其退党，直至开除公职，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做好分化瓦解的工作，要釜底抽薪，破釜沉舟，落实到人，如有疏忽要追究领导责任，并强调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要站在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高度来认识，态度要坚决，方法要得当，措施要得力。接下来的几天，坏消息不断传来，各地工友因为练功而被勒令下岗，受到开除党籍的威胁，遭到跟踪、传唤、恐吓和监听电话，用于集体练功时播放练功音乐的录音机被抢走，空军指挥学院的退休教授、中国第一代是非英雄于长新将军因被当局怀疑组织中南海聚集而遭逮捕，我真切地感到了山雨欲来的危机。与中国大陆肃杀的气氛相反，法轮功在海外的红船如日中天。6月26日，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向李洪志大师颁发褒奖令，感谢他在改善人类道德和身体健康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7月20日那天，我照常来到公司上班，中午吃完饭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屋子里静悄悄的，因为办公室的一个老高工有午休的习惯，同事们说话都压低了声音，还有的同事抓紧时间靠在椅子上打盹儿。我悄悄地将电话线拔下来插在电话机上，然后拨号连接到明慧网。一则紧急报道一下子跳入我的眼中，全国各地的公安突然开始同时行动，逮捕了各地的法轮功联系人并进行抄家，无一例外的是所有的逮捕都无合法证明及理由。我立即打电话给我认识的一个联络人老许，将最新的消息通报给他，让他注意安全。挂断电话后，我沉吟了很长时间，一时间搞不清楚为何政府会突然对法轮功大动肝火。仅仅在一个多月前，政府不还在信誓旦旦地在中央电视台上对全世界说，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吗？张斌走了进来，把一份传真交给我说，23号，电信总局要开一个会，你准备一下吧。我接过传真放在一边，抬头看了看外面明亮的阳光，心想也许这次逮捕就像4月份的天津事件一样，很快会出现转机吧。我一边安慰自己，一边准备要和电总交流的资料，在坎坎不安之中过了一个下午。下班以后，我回到家中，又连到了明慧网上，看到逮捕行动涉及的区域越来越多，被捕人员的名单也越来越长，看来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全国统一行动。我又拿起手机给老许打了几次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我一边浏览消息，一边用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爸爸出差去了外地，我把情况跟妈妈讲了一下，她也非常意外。我去问问其他工友知道不知道，妈妈说，
我回来了。
露露进了家门，
刚才我在楼下买了个大西瓜，沉死了。
回来了，我一边说一边站起身帮他把西瓜放在冰箱里。
你怎么了？
他看我表情很严肃。
公司里有什么事儿吗？
没有。我叹了口气，你知道吗？从今天凌晨开始，全国各地逮捕了很多咱们的弟子，还有被抄家的。
不可能吧？
露露怀疑地看着我问，
消息可靠吗？
应该是可靠的，一开始我也觉得难以置信，现在连老许也联系不上了。
看来是真的。怎么办呢？你给家里打电话没有？
我打了，妈说她出去问问别人知不知道。露露不说话了，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头发。
先别想了，今天晚上咱们出去吃吧。我回来以后一直在上网，也没做饭。
第二天早上，我一起床就到客厅去打开电脑，明慧网已经无法登录。我转到了一个明慧的镜像网站，看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消息：从头天开始的大逮捕不但在继续升级，而且北京武警总部已布置了10000多武警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要对法轮功学员采取强制措施，包括使用的武器种类和程度都进行了规定。各级政府还宣布文件定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形势非常严峻。事已至此，如果再不去跟政府说明误会的话，只怕后果更加不堪设想。我下了网，关掉计算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无人接听。我走进卧室，露露已经起来了，正在把被子叠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抹平床单上的褶子。看见我进来，冲我灿烂的一笑。我是笑不出来了。
露露，我靠在门上说，我想今天请一天假，去府右街那边看看有没有机会和信访局的人反映反映情况。
露露直起身问我，人还没放是吗？
嗯，而且越抓越多了。
妈那边呢？有消息吗？
我刚给她打过电话，没有人接，可能出去练功了。
露露想了想说，那我和你一起去吧，你行吗？
我看着她说，刚才网上的消息说政府已经准备使用武力了，
可是除了去跟政府解释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是吧？
我没有说话，有些担心地看着他。说实在的，我无法想象会出现什么局面，我也不太在乎自己的安危，但是我不想让露露置身危险之中。
你去买早点吧，我去洗一把脸，
露露说。
去六部口，
我和露露上了出租车，车子沿东二环一路向南，在建国门右转上了长安街。在二环上开的时候还没觉得什么，一上了长安街，警察和便衣就居然多了起来，每个路口和人行道上都站着警察，看到外地模样的人就拦住他们，打开包检查，如果携带有《转法轮》这本书就没收。车子开到北京饭店附近的时候，已经堵得很难前进了。我和露露下了车，顺着长安街由东向西走，从南昌街向北拐，想绕过北海到府右街。沿路我又给家里打了几次电话，但都毫无回应。也可能是因为我和露露一直拉着手，沿路都没有人盘问我们。当我们沿南昌街向北走的时候，看到满满两辆大客车和4辆卡车的武警从我们身边经过，我和露露对望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深深的忧虑。从北海到西四都已经戒严，警察也封锁了府右街整条街道，试图接近府右街的人直接送到警察在路口停的面包车上拉走。
里边发生什么了？
我决定探探警察的口气，就靠近一名负责戒严的警察问。那个警察抬头看了看我说，
赶快走啊，少管闲事儿。
我和露露走到附近的一个电车站坐下，琢磨是否还有小路可以绕进去。不过我知道我想也是白想，我能想到的小路肯定都被警察封死了。那一天天气阴阴的，空气又闷又热，好像要下雨的样子。我和露露互相看着，感到束手无策。手机响了，是妈妈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她一大早就和工友来到了信访局，结果被警察抓上公共汽车，拉到了石景山体育场后，警察将他们放下就不管了，现在她已经回家。
姐姐怎么样？
我问她。
她也回来了，一样被警察拉到丰台体育场，现在在家呢。
你们怎么打算的？我问他。
现在还没有，我们得商量商量吧。
我挂了电话，对露露说，咱们回去吧，看样子今天是没戏了， 明天如果能来的人多一些，可能才有希望和政府对上话。我顿了一下问露露，我去公司上班，你呢？
那我也去公司吧，
露露说。我拦了辆出租车，对司机说，先去亚运村，然后去丽都饭店那儿。司机回头看了一眼正在被抓上警车的两个工友，说，法轮功弟子，好人呐。怎么，你也练啊？我有些吃惊。
对啊，
司机说，我刚从玉泉营那边过来，警察在那儿截下好多法轮功，整个长途汽车站那儿都戒严了。刚才我听别的司机说，北京站、西站和机场都戒严了，刚才你们上车那地方不也是吗？我知道一般出租车司机的消息都比较灵，就问他，你知道为什么要戒严吗？
整法轮功呗，
司机说，这回可是江泽民下的令。
你怎么知道？
我问他。嘿，除了他谁没事跟老头老太太过不去啊？我就看这小子不顺眼，长得跟蛤蟆似的。哎，你看我现在挺好吧？他一边说话一边指着自己的脑袋，原来就这儿，这儿有皮肤病，头发是一块一块掉，没治，现在练功都练好了，挺好点事儿，老姜就使坏。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和我媳妇儿也练功，今天本来我也想问问为什么抓人，结果根本靠不进信访局的边儿。我说，我其实头两天就知道要抓人了。司机说，
是吗？您消息够灵的呀。
我说，也不是，我和警察都挺熟的，前两天我们那片警上我们家找我，让我这两天机灵着点。
是吗？您是不是平时老帮他们忙啊？怎么这么照顾你啊？
你看不出来吧，我是大刑上来的，在里边关了7年，出来后这不警察时不常来看看我怎么样吗？
真的？我非常吃惊，真看不出来。
所以我说法轮功好啊，原来是天天喝酒打架，我妈都差点让我给气死。出来后开出租车，什么时候交个份儿钱啊？不让头给我钱就不错了，头都怵我。练了功吧就老实了，这不是李大师让咱们做好人吗？现在我是份儿钱，我是月月交啊。
这回你妈高兴了吧？
高兴，现在她也练呢，别人也都说我练了功跟换了个人似的。前两天我在长城饭店那儿附近拉一女的，一看就是一小姐，上车刚一会儿就跟我说钱不够，还说这个那个的，要个过去。现在我瞅都不多瞅她一眼。
你还真行啊，我顿了一下，我觉得这次抓人挺厉害的。
我不怕，前两天他们辅导员家都让警察盯上了，我就跟他们说都上我们家去，不就看看书吗？有什么呀？
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联络人可能是进去了，现在根本联系不上。刚才我给我妈打电话，她刚才来上访，结果给拉到石景山体育场那边去了。
是吗？司机说，那一会儿我过那边看看去。
当天下午回家以后，我坐在沙发上回忆425以后的一幕一幕，我忽然明白了所谓中办国办信访办的发言与50年代的引蛇出洞如出一辙。因为法轮功没有任何登记和花名册，更没有各级领导，政府为了找出他们认为的所谓负责人，故意播出那篇讲话，创造出一个表面宽松的环境，以便于在各个练功点秘密调查谁是联络人。他们认为摸清了情况并逮捕了联络人后，法轮功学员自然会群龙无首，风流云散。7月20日凌晨的大逮捕行动早在425一结束就已经策划好了，上万名武警的调动不过是89年天安门事件的重演而已。我忽然想到一句话，自反而缩，随千万人无往意。吃完晚饭后，我又返回公司，把我经手的工作分门别类地整理了一下，写了一份述职报告，并把我认为公司可能将来会用得着的文件资料从我的笔记本电脑转储到了公司的公共服务器上，然后给经理发了份邮件，说我有些私事告假一天。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我和露露默默地把家里收拾干净，最后看了一眼我们新婚刚刚一个多月的新房，精心挑选的家具电器和挂在卧室中我们俩幸福的结婚合影，关灯出了门。
那一瞬间，我们无言地紧握双手，都不知道是否还能再回来。11点多的时候，我们到了我父母家，姐姐也在。我们没有多说什么，就各自睡了，准备第二天和众多工友一起再次去向政府和平请愿。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和从各地赶来的工友都被堵在了西单附近，当局调集了许多大客车，派警察将我们沙丁鱼一样塞进客车中，装到不能再装了就拉走。那天天气奇热，太阳的暴晒和拥挤的人群使得车厢里的温度超过了40度，而且空气流通极差，工友们都把座位让给年纪大的老人。汽车在城区拐了几个弯，向东开去，没有人知道我们将被拉到哪里。将近中午的时候，我们被拉到了朝阳体育场，以为会像昨天一样把我们放下就不管了。司机下车后并未打开车门，让我们到外面喘口气儿。他在下面站了一会儿，打了个电话就又上了车。车子继续向东开，一路上有人开始背诵一些李洪志先生写的诗，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发牢骚，更没有人大吵大闹。汽车一直开到了高碑店乡政府大院内，身后的铁门咣的一声关上了。车停在阳光直晒的院子中间，走出车门的时候，吹过来的一丝热风竟然让我感到无比的舒适和凉爽。几名警察将我们带入礼堂，告诉我们不许离开那里，另外一些工作人员则拿了一些面包和水高价卖给我们做午饭。在下午2点多的时候，几名警察拿着几张纸进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把名字和单位写在上面。我看一眼表格，随手递给了下面的人。在场的人可能谁都知道，这就是秋后算账的登记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有工友过去要和警察对话，警察只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准备在3点的时候看新闻。从他们说话的不屑眼神和幸灾乐祸的口气中，我感到了一场巨大的阴谋正在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但是我们却被限制了自由而束手无策。3点钟终于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突然中断，播出了民政部和公安部关于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的通知。接下来播出的电视节目中充斥着对李洪志先生的恶毒诋毁和对法轮功书记的断章取义，每一条大的罪状都是基于无数的离奇谎言。电视中对李洪志先生的攻击毫不影响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虽然我修炼3年多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机缘亲眼目睹他本人的风采，也不知道他在刚刚出来传功时所遭遇的巨大困难与艰辛。虽然中央电视台的一些镜头是为了诋毁他的名誉而播出的，我们还是借机看到了他刚刚出山时的珍贵历史画面。每一次当李洪志先生出现在电视上时，礼堂中都会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点可能是那些制作片子的人无论如何也始料不及的。不知是谁带的头，片子还没播完，我们就离开了礼堂，来到院子里。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大家一时间不知所措，工友们几个人围成一圈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还有的工友试图去跟警察澄清刚才电视机里说的那些谎言。我和露露还有妈妈和姐姐站在一起，刚才电视上的一个镜头让我觉得失望至极，那是李洪志先生1999年2月在洛杉矶的讲法，其中有一句话说，过去人所说的那种劫难是不存在的。我们都看过那段录像的原版，但是在电视上当局恰恰把不字给剪接掉了，这样这句话就变成了过去人所说的那种劫难是存在的，然后以此为由说法轮功在宣传世界末日。播出该镜头的时候，礼堂里一片愤怒的嘘声。按照善良人的正常思维，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还有这样卑鄙无耻的造谣伎俩。过去我一直天真地认为政府对法轮功所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是因为对法轮功不够了解，看了那个镜头我才知道当局对法轮功太了解了，一定是把李洪志先生所有的录像都拿来看了一遍，然后按照他们所需要的进行剪接。李洪志先生到底宣没宣传过世界末日，他们是一清二楚。 一直到那时候，我仍旧无法想象当局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要对法轮功这样一个和平的团体痛下杀手。院子里的所有人被警察分为两组，外地赶来的工友登记后送上大客车遣送离京，北京的工友则登记后遣散回家，等待日后单位去做工作。一名警察在大声对我们这边的人喊道：赶紧去登记啊，赶紧走啊，要不然后果你们自己负责。我伸出右手搂住露露，把嘴凑到她耳边小声说：
宝贝儿，一会儿老公要是给抓走了，你就好好跟着妈妈和姐姐啊。
露露的嘴扁了一下，眼泪流了下来，她伸出两只手抓住我的胳膊，眼神中流露出乞求的目光。唉，我心里叹了口气，像她这样的女孩一直都是大家呵护和宠爱的对象，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委屈。而随着这场排山倒海的政治运动，我们所有的幸福和对未来的憧憬都化为泡影。也许我们今后所要考虑的唯一事情就是如何能够安全地生活下去。身后忽然骚动起来，一个14-15岁中学生模样的人因为不回答警察的询问，被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抓住胳膊往一辆大公共汽车上拖。一个所长模样的警察在后面恶狠狠地说：弄他，弄他。我冲过去说：别抓孩子，他是跟我一块儿的。露露也跑过去抓住孩子的胳膊，妈妈和姐姐也跟了过来。两个警察站住问我们：你们是哪儿的？
北京的。
我说：登记了吗？一个警察问我，同时松开了那个孩子。刚才在礼堂里面不是已经都登记过了一回了吗？怎么还要登记啊？
登记了就快走吧，
另一名警察说。我拉着那个孩子的手转头对露露说：咱们走吧。我们走到院子门口，几名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用桌子把门给堵住了，必须登记才能离开大院。
你们登记了吗？
一个工作人员问我。我回头指了一下让我们走的那个警察说：你问他吧。工作人员怀疑地看了我一眼，让开了条路。